神把树根还留在那里，因为神没有放弃尼布甲尼撒。神要尼布甲尼撒明白为什么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为什么？有一个原因的。然后呢，但以理告诉他说，经过七期，要经过多少时候，如果你蒙神怜悯的话，你可以再起来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现在你不讲理啥，你不要忘记，你是很高，在人中间是很高的，但是一直等到你知道你明白了，是至高者，就是我们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神说金的要变成银的，你不讲的时候说不，我要让他一直下去，他要永远的执政，他的宝座永远不会下来的。那现在神为什么要教导他呢？因为神要让他看见他不是神，神要让他看见，虽然他拥有那个时候一片大的帝国，不错，那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他，这一切都是恩典。那不止，然后不止如此，他说守望者即吩咐存留树墩，等你知道。那么这个存留树墩等留在那，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等到你知道诸天掌权。所以就是尼布甲尼撒不明白几件事。第一，他不明白说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坐在宝座上，他不知道说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不知道。现在神要让他知道，第一。第二，他不知道说一直要等到有一天诸天要掌权，诸天的掌权就是神的国掌权，到了那一天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尼布甲尼撒起来了，因为神恩待他，没有别的理由，神把这个尊荣给他，给他机会，叫他能够为神，能够凭着他良心，虽然他得这个国的时候，也许是昧着良心，也许是用尽不同的手段，但是既然坐在宝座上，现在呢，他要以法治国了，现在他要伸张正义了，他不管怎么样，他不能昧着良心，他不可以。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应该要知道说是神给他这个机会。所以你知道说，不管你去读人类的历史，你去读这个金银铜铁的故事，你特别弟兄姊妹，你特别看这个巴比伦怎么亡国的，然后呢这个波斯怎么亡国，然后罗马怎么亡国的，然后你看见他们为着德国，他多少的残忍，多少的血在里头，那什么方法都用了，你只要能够得着那一片天，你只要能够得着这个国这个权位，那么什么方法都使出来了，那是最丑陋的方法。你去读历史的话，甚至许多时候儿子杀了父亲，那这是太多，只要能够得着位置。那现在如果他坐在那个位置上，谁要让他看见，不姑且不问你过去是怎么得到这个位置的，但是既然你现在做了天子了，既然你做了皇帝了，既然你坐在这个位置上，现在你有责任的。从前也许你用尽了各种样的手段你得着了，但是从今天开始，你还得要用你的良心，还得要用这个来，还得要用你，还要这个喊话筒所留下的那个方向，你要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给尼布甲尼撒的机会。什么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没有机会了，甚至不能回头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 整个江山就改变颜色。那个下面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银。神是借着一个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从金到银，从银到铜，那么你知道，让这个是历史来维持神所要达到。虽然这个世界已经堕落犯罪了，但是今天你看见正义能够在这个状况里仍旧能够维持正义道，这个道义还在人心，那么没有别的，这就证明说，虽然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神对这个世界没有放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等到尼布加尼撒王学了功课，他落下去了，现在世人离弃他，然后呢他天露敌湿，而且他吃草如牛，狼狈不堪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经过一段时间，那就是说现在呢，如果他谦卑下来，慢慢的开始发现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而且发现是诸天掌权，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说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所以尼布加尼撒的下来是为了将来上去的，他将来能不能上去，就是看他能不能知道诸天掌权，能不能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解释了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兴起和一个国家的衰亡，这就解释了一个民族的起来和一个民族的下去，这就是解释了 这就解释了这个许许多多交替的情形。那么那个解释是什么呢？那个解释就是这里的解释，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诸天掌权。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天国是天上的神掌权。那天国什么意思呢？天国就是告诉我们说，终于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接受，我们要看见整个问题的症结，我们知道说凭着我们自己没有正义，你只要看那个历史一步一步的演下来，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没有正义，但是呢，神没有放弃，在人的良心里面，人还是要照着正义来做的。那么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最后叫我们看见诸天掌权，只有诸天掌权，最后才能把正义带进来，最后人类所梦寐以求的、所理想的乌托邦才真正的能够实现。人类的历史一直是个梦想，一直是希望说有一天能够有一个非常理想的乌托邦。为什么？为什么？那就是你眼前所看见的这一切都不能叫你满足，你看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不正义，这些世界还有一些强暴，还有一些不平安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神的旨意怎样？现在我们清楚了，神怎么来对付整个这些的局面。一面从大的环境来说，神让金银铜铁继续下去，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人借着金银铜铁所建造的世界是头重脚轻的啊！最后你看见说是主耶稣来把它解决的。但是不要忘记，在主耶稣来要解决这一切以前，根据他的时间表，他先要解决人心的问题。因为所以今天正义不能够伸张，所以今天人这些东西不能抬头，人有很好的理想，人有很好的制度，但是呢那个结果呢，人不能够把人间变成天堂。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人乃是最大的污染源，如果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人心没有变过来， 你把最好的思想，把最好的政治理论，你把最好的政治蓝图，你把最好的政治制度，你有最好的政治主张，你把放在一些人，这些人性从来没有改变过，仍旧相咬相吞，把人性最丑陋的一部分都暴露出来。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世界有希望吗？这个世界不会有希望的。所以神知道说，真正的要把我们带到那个黄金的那一天，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主耶稣第二次来要解决整个这些问题以前，他先要解决人心的问题。所以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现在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就看见说天国就临到我们的中间。天一掌权，我们的人心一改变，实心变成肉心。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主张，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思想，他就能够实行。否则的话，我们已经看过太多太多错误的示范。今天不管拥有这个主张的人，他的教育受得多深多高，又拿了几个博士，没有用的。那个示范完全是错误的示范。原因在哪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基础，没有一个艺人，连一个也没有。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他需要到世界上来，要为我们来完成救赎的工作。那么等到人的心被改变了，实心变成肉心，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最后最后的时候，等到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结果你发现，你发现金的过去了，银的没有解决，银的过去了，铜也没有解决，铜过去了，铁也没有解决。大家不要忘记，到了罗马的时候，我们叫金银铜铁，到了铁是最强的，最坚韧的。所以讲到铁腕政治的时候，你们读历史、读政治史都知道，那一定要讲到罗马。到了罗马，大家不要忘记，罗马的法律是第一流的。今天你要读法的话，你一定要读罗马的法。为什么？因为到了那个时候，的的确确罗马是以法来治国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怎么执行你的法律？你第一，有没有执行你的法律？第二，你在这个法律里面，你有没有双重的标准？所以我们知道说，罗马有最好最好的法律，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罗马帝国所留下到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人还在追求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底下我们能够有一个人间的天堂。神让金过去有银，银过去有铜，铜过去有铁，什么都试过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希腊的哲学告诉我们说，他们追求完人主义，他们终于有一天要把人间天堂带给我们。但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几个希腊人要来见耶稣，说我们要见耶稣，意思就是我们的酒已经用尽了，我们经过了400-500年的奋斗，希腊哲学家给我们最好的一些理想，结果我们的酒用尽了。所以弟兄姊妹，神让这个时间流程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一直过去。那么等到了脚趾头的时候，金银铜铁通通试过了，我们都努力过了，许多人为了金摇旗呐喊过，然后也有许多人为着银摇旗呐喊，有许多人为着铜摇旗呐喊。但是弟兄姊妹，一直等到主耶稣要回来的前一刻，我想许多人都要证明一件事，这个世界因着人是最大的污染源，因着人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虽然他们有很好的制度，虽然有很好的理想，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达到，有没有把这个世界变成人间天堂？所以一直等到最后最后的时候，人的深处有一个渴望，那个渴望就是只有神兴起一个超人， 弥赛亚才能够解决这一些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一个游泳的人，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你不能立刻就把他拉上来，你如果立刻把他拉上来很危险，因为他挣扎得很厉害，所以一定要等他奋斗到一个地步，最后没有力气了，然后你再把他拉上来。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这样，神借着许多的环境把我们带到了山穷水尽，后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个人是如此。那么这个整个的金银铜铁，这个整个世界的大局，不要忘记，到了最后最后，当人对于今天所有的污染都已经绝望了，人不可能把污染改过来。虽然许多人应许说，如果你们让我做的话，我能够把污染把它改过来。在美国许多的竞选政见，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但是洛杉矶的污染呢？纽约的污染呢？纽约的污染是等于每一个人一天抽38根香烟，不管你抽不抽香烟，你只要走在纽约，你就等于抽38根香烟，每天抽38根香烟。我们知道说，到了有一天，人要宣布说，世界上最好的人选、最能干的人才，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感谢主，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能够叫月光像太阳光一样，太阳光比今天要亮7倍。为什么？因为真正处理这些问题乃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不能光读但以理书，我们要从全本圣经才能够明白这个第二章跟第四章这里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到底讲些什么。那我想最近在台湾的选举是一个很好的教材，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就看见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这次的选举选完了以后，我想有4个字可以形容的，大家都会同意的，那就是皆大欢喜。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不管你是什么政治主张，不管你是什么政治立场，大家都高兴的。股票涨起来以后，不管你什么背景，你都可以说股票赢了，股票涨起来是因为我赢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说。但是稀奇的很，每一个人都赢了，每个人也都输了；每一个人都起来了，每个人也都下去了。有的人说台湾的选民非常聪明，所以呢你看有这么好的局面。那与其说，当然台湾人的选民当然是聪明没有错，但是严格说来，我们知道神的的确确听了许多基督徒的祷告，许多基督徒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许多基督徒为着诸天掌权祷告。你弟兄到过这个开机聚会的时候，刚好是中日战争的时候，那一天早晨他们开了个聚会，讲员是日本人，倪定是中国人，被请上去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是一个震动他们的祷告，那个祷告后来列入开西聚会的记录。他怎么祷告呢？他说，神啊，今天早晨我们不为中国的权益祷告，我们也不为日本的权益祷告，但是今天早晨我们要为你的儿子在中国和在日本的权益祷告。神听了那个，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有的人很紧张，觉得苦难就在眼前，觉得这个也许不安定，那个也不安定，但是弟兄姊妹，神给人的，神知道今天人需要什么，你怎么算，你怎么做，你也做不出一个局面来。但你相信基督祷告吗？你相信许多基督徒他们不知道怎么拣选，但是他们能够祷告说，但愿诸天能够掌权。所以你看见吗？这一次在整个大环境里面，不管你站在一个什么立场，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今天呢特别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只讲主的事，你如果要稍微谈一点政治事，没有多久就分了，你不要说，就不要谈，整个家里就分掉了。 我们知道很多家里就炒，听说在台北就有3000多家就炒翻天了。那么这个也没有稀奇，在美国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一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两个就打起来了。那么所以丈夫妻子啊，如果要相安无事的话，根本不要提政治的事。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也是一样，你没有想到在这弟兄姊妹里面，你从前以为说我们大家想法恐怕都是一样，你不晓得在许多绝对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里面，他的政治主张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不管今天你的政治主张如何，今天你所拥护的人是谁，但是我相信说今天有一个真正的功课，大家看见了，这里有输也有赢，没有一个人是全球，没有一个人是全盘喜悦，没有。但是你看见冥冥之中，你看见是主先掌权，没有一个安排，这个安排能够对这个社会带进更大的安定。现在你回过头，我们才看得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特别当选举的前夕，你如果真的站在神的一种许多地方叫你非常忧心的，你如果仔细的去看那些文宣的话，那么就是我这个我好久可以这样说，在国外20几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幅景象像在台湾看见过一样。那么那个你看那些文宣呢，你特别看那些从很多现象从来没有见过的，你看那些文宣，我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觉，我绝对相信那个写文宣的人他不相信自己所写的，但他要别人相信就真的，他自己都不相信，你信不信？到了最后几分钟的时候，你就发现人性最丑陋的一部分就出来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你只要把江山给我，我怎么说都可以，怎么做都可以，这是非常非常羞耻的一幅景象。所以弟兄姊妹，我里面那个时候我里面很深的感觉，我觉得如果不是神在那里掌权的话，你看见那个局面是很危险的一个局面，因为你不知道，特别当你竞争非常，整个台北几乎像发烧了，他们说整个台北是发烧了，那个年轻人在马路上一下子你不知道冒出多少个人来出来的，那真的你没有想到，很多东西都是那种记录，那就表示整个台湾是发烧的，不管是理智不理智，根本是发烧的。那么大家想想看，你要记得人性，我们不要讲政治，不要把所有事政治化。今天就说人性来说，你看看，光是在国外打足球，你如果是两队的话，打完了以后大家打起来了，你这和政治有什么关系？这根本是人性嘛。所以你看见没？人为着要得着一些利益，什么话都可以说的。所以有一个人写的文章很有意思啊，非常非常有意思。他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是像预言一样的东西。他说有一个城啊，他们选举以后，忽然间呢，有一个竞选的这个竞选人呢，就喊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什么呢？叫所有单眼皮的选单眼皮的。然后呢，你看那个单眼皮跟双眼皮这个城就分开了。那么还不够，后来又有一个竞选人上起来说，所有龅牙的选龅牙的，好了，然后呢，这个城呢就分作4个。那么再等一等，连小朋友都争起来了，你到底有没有掉牙齿？你牙齿掉了，那么掉牙齿的选掉牙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谓的情节，许多的情节都是天然里面的东西。你如果到美国，你像，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事情看得，如果你明白这一切就是人性，这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今天在美国的话，在德州的人看不起纽约客的人，纽约客的人看不起德州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人性本来就这样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谁要挑起这个情节。如果你挑起来的话，你很容易就把它挑起来了。那实在是很危险。天到底能不能掌权？感谢主，你看见说，今天神让人所学的功课，不管你起来了或者落下去，如果今天有人起来了，不是因为你会用了一个什么特别的方法，不是，那是因为神把那个位置给你，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连许多事情你在喊的时候，你心里都知道它是错的。所以你看见吗？ 如果今天你能够照做应该对的把它做出来，你看见你的平安就能够延长。所以你看见但以理就劝尼布加尼撒王，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那么那些失败的呢，那输的呢，就好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好像这个这里很清楚，好像这个留下树根一样。但是你看，就是说神没有，还是给他们希望，就是说神把树根留在那里，是要等你知道诸天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诸天掌权呢？什么时候正义就带到人间？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一件实在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在亚历山大的时候，亚历山大是从哪里开始？从希腊开始，从西方到了东方。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为说哲学是从希腊开始的，所以他们认为是全世界最智慧的人是希腊那一代的人，因为他们是最聪明最聪明的人。然后呢，这个希腊这个谁呀、啊？然后这个然后什么？然后这个亚历山大呢，他就率兵东征，那么他就把这个地中海东岸的也拿下来，中东也拿下来，波斯这一带也拿下来。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亚历山大他的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梦，就是有一天呢，东方跟西方能够结合。他的老师不相信。他的老师认为说，有智慧的人就是有智慧，奴隶就是奴隶，奴隶跟自主的不可能在一起的。这是亚历山大他的先生，很伟大的一个哲学家，我如果举出来名字你都知道，他不相信。但是呢，这个亚历山大他有个梦，就是梦希望说有一天他征服全世界的时候，能让东方跟西方能够完全的结合，不是东是东西是西。那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他怎么做呢？他鼓励他自己的10,000士兵，就娶波斯的女子。那么这样就表示说，西方的兵呢娶了东方的女子，这叫东西结合。他希望是用他的影响力，最后能叫东方跟西方能够完全结合起来，叫自主的跟为奴的能够在一起，那么叫不分东方人也不分西方人，这是他的希望。但是他的希望有没有达到？虽然他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所以你看看，虽然他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我们相信说神为什么让他在高的位置上，那就是神让他的良心发现，在他良心最深处他知道说，今天你要认为说东方的人超过西方的人，或西方人超过东方，这是不对的。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根本就是一样的，所以他违背他的老师，他有看见他愿意做这件，甚至于鼓励他的这个部下能够娶这个所有波斯的女子，但是呢我们看见说没有成功。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保罗啊到了这个小亚细亚，那么他一会儿到以弗所以前呢，圣经说神的灵不许这个耶稣的灵不许，然后再等一等要往黑海那地方去的时候，神也不让他，你就圣灵也禁止他，所以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够沿着那个罗马大道一直走到哪里，走到特洛亚。然后到特洛亚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马其顿人在那里呼召他，然后他就到了腓立比，腓立比呢就是非洲第一站，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那么弟兄姊妹，保罗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神的主宰底下，他不知不觉的圣灵引导他先到了特洛亚，不要忘记那个特洛亚原来的名字是亚历山大特洛亚，这个城市纪念亚历山大的。然后腓立比呢，腓立比是纪念亚历山大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做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呢，帖撒罗尼迦是他的堂妹的名字。那么马其顿什么呢？马其顿就是亚历山大发迹的地方，他开始的地方，整个的摇篮在那里。所以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保罗不知不觉地跑到了希腊大帝国的心脏地带，你看见吗？ 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把腓立比、把帖撒罗尼迦、把和庇里亚拿下来，你就跟从军事来说，你不知不觉就把那个地方拿下来了。那保罗果然到了这三个地方，保罗不是算好了经过这三个地方，他受逼迫然后到了这三个地方，那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圣灵借着他把古时候希腊版希腊帝国最心脏的地带把它拿下来，福音把它拿下来了。然后你记不记得，等到把那个地方拿下来以后，有一天保罗写封信给在哥林多的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亚历山大做梦没有梦到的，没有实现的，结果福音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最后完全实现。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没有希利尼人，没有自主的，没有为奴的，这所有的情节都不存在。原因在什么地方？撒旦要挑起这个情节，但是在神的儿女中间你看不见这些情节。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诸天掌权。什么时候诸天掌权？弟兄姊妹，那个情形就是刚才所说的，亚历山大他的良心告诉他要做这件事，他也努力去做了，他没有成功。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需要为我们大环境祷告，因为只有借助这个祷告，你看见神就能安排我们大的环境，然后你看在最巧妙的平衡里面把平安带给我们，叫我们更努力的要把福音送出去，一直等到诸天掌权。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应该学的功课。那不止如此，在第二章跟第四章中间有什么？有第三章。那么第三章那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个大象，那么你看见全世界人都拜那个象，没有人，只有三个人例外，那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这么多人都拜的时候，有三个人，那是最少数最少数的人。如果数人头的话，你看你只有三个人头，如果你数人头的话，拜偶像的可以说是99.99999%，他们通通拜了偶像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约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肯去，宁可被丢到火药火里面去，他们不顾他们自己的性命。结果你看见在火药里面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的见证。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第三章乃是一个预言，给我们看见诸天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虽然全地充满了偶像，就像罗马帝国，你看见罗马有七个有七个皇帝都是宣告他们自己是神，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受逼迫，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那你知道这个罗马大帝国不光是帝国，而且他们变成大象，那么的确在别加摩那里有他们皇帝开撒的像，那很大，所以那里有撒旦的座位，那么那个像大得不得了，那么所有的基督徒通通要拜那个像的。他们因为不肯拜那个像，就被放在狮子洞里面被流放，后来就为主受逼迫。多少年呢？300年。他们被受逼迫到一个地步，那个这个罗马的市长上了一封信，写了封信给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你再杀就杀一个变成另外一个，那么所有的全罗马城都没有了，而且所有罗马城呢都空了，都跑到地下去，因为基督徒通通跑到罗马地下去，因为整个罗马城那个地下被基督徒已经挖空了。那你看见说，因为虽然他们在逼迫基督徒，但是你看见吗？有许许多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就是不能不肯屈服。感谢主，经过了300年的逼迫以后，在整个罗马的版图里面，每两个公民就有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他们这个福音怎么起来的？为什么罗马征服那个时候的世界， 神的教会征服了罗马，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你看，你一排一排的基督徒走到狮子洞里面，一排一排的基督徒为主寻道，他们宁可死，他们也不肯失去他们的纯洁。我们知道有一种的这个老鼠啊，中文叫做蝇鼠。这个老鼠啊，神创造它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是它性情非常爱干净，它不能容忍一点的污染，雪白雪白，所以叫蝇鼠。那么有人要追它，追杀它的时候，就想个办法，就在它的那个，就在它的洞门口啊，就摆了些很污秽的东西。那么猎人追赶它，就往回家走，一往回家走的时候，它好不容易到要到家的门口，看见家的门口摆了些很污秽的东西，它怎么样？那这个时候还要决定，到底我要保存自己的性命呢？还是我怎么样都不肯接受污染。结果最后神所创造他的本能叫他不是往房间里走，反而背向了污染，宁可向着杀他的人，宁可流血，他也不愿意受一点的污染。这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所以在第一章里面，他为什么不肯吃王所给他的食物呢？因为那个食物已经拜过偶像，他们绝对不肯，绝对不肯，他们绝对不肯吃那个东西，他们绝对不肯吃。然后他们说好了，那么这样吧，你们试试看，让我们试试，给我们几天喝白水看看行不行。结果他们长得又白又胖，怎么样？你看见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这么多的人中间，全世界都在那这同样的音乐同一个时候敬拜的时候，他们就是不肯拜。这叫做主权掌权，这叫做正义掌权。没有金子，没有银子，没有任何东西能叫他们失去他们的纯洁，因为那个生命乃是纯洁的生命。什么叫做主权掌权呢？主权的掌权就是纯洁的生命掌权的时候。这次我在有一个地方，我碰到一个弟兄，他是开计程车的，他告诉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在选举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有人要来告诉我们说插个旗子，你说插个那个竞选人选举的旗子就好，只要插个旗子就好，他插个旗子他就可以得1000块钱。那么现在他说我要不要插这个旗子呢？他就是不肯插这个旗子，不肯插这个旗子。那么其实很多人，你插个旗子你不投他的票也没关系嘛，但是不他就是不肯插那个旗子。他明明知道有人有一家三口，就是经过这次选举就得了4万块，各方各面的资源就来，不同的资源就来了。我还问他，那这是属于一个党派？他说不止一个党派。所以你看，你们在这种情形底下，许许多人很容易就得着一些好处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就像这个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怎么样就不肯低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今天如果要这个社会更有正义，如果要断绝许许多多今天人不能解决的，那最重要的条路就是我们赶快的把福音送出去，赶快的趁着主今天给我们一个安定平安的环境。安定平安的环境不是叫有钱人赚了更多的钱，安定是叫我们今天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让我们能够把福音送出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看过了但以理书2章、3章、4章，我们再看看主今天在我们周围所带领的，我们只好低头敬拜他。我们相信说，虽然今天许多人不认识他，误会他，但这正是我们今天要传扬福音的时候。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基督徒有时间表的，不是没有时间表。基督徒不是不关怀许许多多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基督徒最关怀的是灵魂的问题，最关怀的是永生永死的问题。主耶稣来先为我们钉十字架，第二次来他才解决其他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主有他的时间表，我们当然也有基督徒的时间表。所以最要紧的，第一，无论得失不得失，勿要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所以主今天既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好安定的环境，但愿主保守我们在这里，叫我们能够尽我们的责任，叫许许多多人能够听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想这个应该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使命。那么这个但以理2章、3章、4章呢，对我们应该就会有很好很好的这个教导。我们低头有些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为着在座的和看录影带的，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来打动我们的深处。虽然我们周围所看见的是外面的环境或者大环境，但是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是你解释这些大环境最好的原因。我们为着你的解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